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0月13号星期四，在这一周我们都讲到了啊，这是在下个月美联储在涨息之前最后一次的 CPI 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在今天股市开盘之前呢就已经公布出来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股市呢可以说非常的神奇啊，非常的诡异，因为呢 CPI 呢它的这个报告呢到底啊这个怎么样，这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做预告的。那么在这个报告呢出来的结果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呢，这个股市呢刚开始是直接就跌了500点，后来呢就整个的就狂转哈，就逆转高飙，就狂飙了800多点。今天道琼斯指数呢开盘一度下跌了500点，此后呢逆转走高，盘中最高的时候呢较日低啊反弹超过1500点，暴涨了827.87点哈，涨幅是2.83%，收在了30,000点以上。纳斯达克呢，今天也是大涨了232.05点，涨幅也达到了2.23%，收在了10,649.15点。标普500指数也大涨了92.88点，涨幅2.6%，收在了3,669.9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涨了3%，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股市呢非常的有意思啊。那我呢，今天节目呢是这样安排的，前半段呢，高杰会邀请大家比较熟悉的多元投资理财顾问，Rex 周威宇先生，我呢就请他和高杰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CPI 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它到底引起市场什么样的一个波动啊？那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高杰要给大家 review 一下今天整个的财经啊金融方面的一些消息。那今天呢，其实有蛮多消息。你比如这个退休人员哈，那 Social Security 呢今天有报告要给大家涨钱了，那包括呢其他的像美国30年贷款利率呢也是在涨啊，很多很多的消息。那我们第二段呢高杰要给大家看一个通盘的这样的消息，第三部分呢高杰和 Max 啊和大家呢再去看今天的一些值得观察的个股的情况。好，那这是三部分，那我们就先看一看啊举世瞩目的 CPI 报告吧。 Rex 你好。
哎，高杰呢，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 Rex 我们来看一下哈，开盘前美国劳工部就公布了9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哈 CPI， 那么我们看到呢同比增长了8.2%，高于市场预期的8.1%，那么比前值8.3%呢是有所放缓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核心的这个增长呢是6.6%，高于市场预期的6.5%。这个报告按照咱们以前啊分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联储涨息是铁定的了，可是呢正常的这个市场应该是往下走，今天的这个股市非常神奇。好的，Rex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份报告。
好，那事实上这份报告确实从在早上纽约时间8:30推出来的时候呢，事实上是造成市场的一个压力啊，所以马上就跳水啊，开盘就跌的这个一点，以 S&P 500指数来讲马上就跌了 1.58% 啊，然后就继续往下挫低，到最低的时候呢曾经在就跌了 2.4%。 那为什么这个报告会对市场产生这么大的冲击哦？就像你刚才讲，我们早上一起来看到标题呢，它就是说核心 CPI 创了40年来的最高啊，这就是标题，就是这个标题让市场直接跳水往下跌哈。因为我们这个核心 CPI 呢在今年2月的时候曾经来到 6.6%， 但是那时候就一直慢慢的往下滑，但到今天又超过 6.5% 了哈，然后就到了 6.6%， 等于是比2月的那时候还要高了，等于是创了今年来的最高，也就是这40年来的最高，所以这等于对市场造成了一个冲击。那当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是说，这个我们名目 CPI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 CPI 8.2%、是渐渐的从这个6月份的 9.1% 慢慢一直往下滑，是有在滑，但是呢速度又太慢啊，现在来讲一般希望它看到至少 8.1%、甚至更低，但是现在来个 8.2%， 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就是说名目的 CPI 呢也没有降得够快，所以这两个讯息呢都已经暗示了，就是说在下一次联储局升息呢几乎又是将会是3码 0.75% 的升息的几率是 96%、事实上我看到这个说 96% 预测是会升3码，4% 会说会升 1%、 所以基本上就是全面倒的，就是一定会升三码了。那只剩下还有一次呢，十二月的这个预期呢也开始往上飙升，所以现在普遍的预期都是认为说，可能我们原来呢认为明年最高的利率可能是在 4.5。就 Fed 最高利率在 4.5， 现在这整个往上调升到 4.75 到 5% 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会造这个 CPI 报告会造成市场这么大冲击的一个原因。
那这个冲击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前半段开场的时候呢，大家看到了啊，就是解读这个报告了，那也预计了，但是后来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诡异的反转，而且呢这个跳升的幅度如此之大，你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我当然这个从基本面来分析的话是没办法分析这个反弹啊，这个突然间的反弹，我个人是这样解读的，因为它跌破了重要的这个3500点 S&P 500指数呢，等于如果大家如果有在之前有看到一些专家这个大鳄们就说，哎呦，这个跌到3500的话可以开始吃货，如果万一跌到3000点就大吃哈。所以基本上他们的态度是这样，所以背后我认为其实是有机构法人啊这些大额在点数跌到这个3500点跌破的时候啊进场护盘啊，等于是进场买进了，因为我们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曾经跌到3491.58啊，也就是说曾经短暂的跌破3500点，然后之后就急速的往上拉。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就是说有一种洗盘的味道，因为在昨天呢，我们如果是 S&P 500，我们现在讲技术面，因为这比较像是一个技术面的反弹哈，就是说这个昨天呢收盘的时候呢收在3577点，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是蛮关键，因为这个位置刚好是我们从这个疫情啊2020年3月24号啊这个3月23号的底部一直反弹到我们今年年初4818点，这最高点的一半哈，就是说它跌下来刚好跌在这个两反，就是说我们从这最底部反弹上来刚好跌 50%， 刚好在跌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已经蛮重要的支撑区，如果继续往下跌破的话呢，那就是要跌到比如说 0.618 哈，就是在甚至要跌到3200多点去了哈，所以整个这个点位本来就是蛮重要，所以一般很多可能有在做城市设计的可能把这个设在这个位置，所以今天 CPI 报告一出来呢就好像就灌破这个点了，灌破这个点似乎就是要一路往下滑了，结果没有想到的这个3500的时候有强力的这个接盘把它接住了那这个不是一般的散户可以接得住的，这绝对是金融大鳄或者是大的金融机构才能有办法，可能都讲好在这个地方出手，跌破3500就开始拉，然后一路往上拉那像这样的话，因为在之前已经恐慌性的把一些散户把它吓出来了然后一些止损单也都吓出来了，然后甚至呢它这样直接拉的时候就有一个轧空的力量就把它拉上去了那所以这个等于是这机构法人的做的手法。那当然呢你可能要问说那下面接着怎么办呢，那等于就是后面就有好几套棋这我没有办法说他们一定会怎么做，但是我想有几种可能性我们来可以模拟一下就第一种呢就是说因为这种可能前面有一些浮额已经被清掉了，所以比较好的就是说他直接就一路往上拉，先直接往上先拉一段就是说连明天你可能就看到他就继续往上拉了这是一种操作手法，那这种是最强势的手法，就是直接就把你轧空上去，但是这个困难度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上面呢面临很多技术面的缺口就技术面的这个压力，譬如说在上一次有一个缺口是在这个3707到3739中间有一个跳空缺口，然后刚好在我们的月线呢又在3710在 S&P 的角度来看的话，所以这边刚好有两个重要的关卡卡在这边，所以今天呢就涨到这个位置上，还没到那位置呢就缩手了所以就开始这边就没有直接一路过去了所以等于是在这边其实连明天呢到底会涨会跌我们都还没有人说得准所以但因为明天刚好又是金融机构要公布这个财报，尤其是大金融机构，说不定他们自己心里已经知道这是好的财报，所以就在今天在底部就拉了这个我也不敢确定，要等到明天看到财报的时候才知道如果说他们已经先知道说自己财报不错， 那搞不好这今天就先拉了啊。所以这我想这个绝对是金融大鳄做的这个出手的一个关系。
今天呢，道琼斯哈，它在单日啊这种交易日之内呢跌500点，再涨回到800点，是道琼斯我看到是说历史上首次哈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呢，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标普500指数啊，也是哈暴跌2.4%，然后呢又急弹收高了2.6%。上一次呢，这个日子呢是发生在啊，就是收盘上涨至少一天上涨2.5%呢，是2008年12月5号。
嗯、
所以呢，如果像我们过去Max 我们讲到的，就是那其实这份报告呢是今天我们看到几乎是100%了。你刚才讲到是96%，等后来呢已经到了99.几%了，就是认为对会到这个联储呢会这个三码去加息哈。那么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呢这个市场会往下走的。结果今天这个反弹，我真的是觉得今天很多的这个分析师啊都在说这个很神奇的惊奇的都在去说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呢一旦这样的话呢这个嘎空的这个就很明显，如果大家做空的或者是怎么样，这次恐怕就损失惨重了。那我想问的是一个长期，明天能不能站住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按照regular 的我们这么看的话，其实这一波没有理论能够站得住，因为加息还在持续，通胀还在去上升，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次我要您刚才讲的这个分析，我看到也有分析呢，就是他也认为这个美股比较严重的超卖啊，现在处于超卖，然后呢没有后续的抛售的这样一个动力啊，什么空头回补啊，市场又怕错过机会啊，反正就是回头马后炮，大家都在分析各种各样的说法。您怎么看长期的这样一个走向？明天是一个观察点，你怎么看长期的呢？我刚才说的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啊大家预测的一种方向呢？
对，我想分几个面向讲。假如说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先看到通膨至少是到顶触顶啊、那至少我们看到明目的 CPI 是已经是 9.1 似乎是触顶了啊，就那开始慢慢往下滑。那现在就是这个核心的 CPI 呢就还没有，那这核心 CPI 因为牵涉到有这个房租的收入还有这工资啊，这些都是比较就粘着性比较强的东西，等于是这个部分就会维持，还会维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可以预期这个核心的这个 CPI 呢可能还会在这个高原期啊这维持一段时间。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联储局它会继续一直升息，要升到这个可能这个甚至现在大家认为是到了可能到 5% 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来压制这个明目的 CPI。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是还没有进入到就是联储就会开始放松的这个阶段啊。那所以只是说可能大家已经先预期这个会不会这个通膨呢，尤其核心通膨这个 6.6 是不是已经触顶啊。那如果触顶的话就是之后慢慢放松了，这是一个从基本面来看啊，这是一个可能的利多，不过目前是还看不到一个明显的这个回升的迹象。那但从技术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先判断这个是不是一个底部啊，就有一个最重要的要件就是不能再有新低啊。啊，那我在之前节目也提过，所以我们假如说以3491点为今天的最低点，那我们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呢是不能跌破这个点，就不要再回来再看到新低啊。那这样我们要首先确认这个低点是暂时的一个底部啊，我们再来讲说能够反弹多高。那所以这个在这几天是蛮重要，就是不要再看到新低哈、哦，不要说明天他又反手又回来又来灌破这个点，那就不好了哈、哦。那如果暂时在3500这边有机会可以做成一个临时的底部的话，那就有机会啊、哦，在这个地方做以时间来换取空间。那么在历史上来讲哈、哦，就是说就历史的轨迹来讲的话，中期选举后其实对股市是有利的。我看过一篇报道说，中期选举到年底啊。平均的涨幅是7%啊，就是说，假如说11月这个投票过后，一直到12月底，它在历史上都是一个上涨。那所以，我是比较希望说，在这个地方先能够从这里到中期选举的时候，先看到一个底部啊，就是不会再破底。然后中期选举后，也许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有一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啊，就是这，但这还不是一个。多头的开始啊，就是一个中期的反弹啊。那这是我希望在年底前看到的一个轨迹，这样。
刚才我们讲到呢，就是我看到今天这个国际能源署呢，他也在讲到他就说呢，现在经济哈，整个国际的经济呢持续在恶化，那 OPEC 这个减产的这个计划呢，恐怕呢会让这个油价呢会持续的上涨，然后呢，包括这个经济不好就会导致呢需求降低哈，减缓这个石油的需求。那么他呢就是基本上他就是预测这种 OPEC 的这种减产会导致油价的飙升。那么这些呢就让美国现在这个通胀的降下来的可能性也不太有了。这也是我说今天大家看到这个 CPI 的这个报告，能虽然是 8.2。虽然是 8.2, 但是如果石油价格上去的话，恐怕未来这个通胀还是够呛。这是我个人哈，在读这个报告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分析。所以呢刚才呢Rex 呢是从技术的这个层面上，明天后天这几天之内啊会怎么样，中期选举会怎么样。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的情况。Rex, 我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就这个 CPI 的这个报告。然后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包括美国的国债全部都是上涨啊，这个利率全部都是上涨。那您觉得就是在此时啊，对一些投资人来讲，他会如果是自己在管理的话，大的方向他会怎么样去安排呢？
对，现在其实投资人最怕的是在底部啊，这个杀在最低点。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最危险的，因为其实已经跌了相当的多了。那当然不是说就不会再继续跌，因为在传统的一个熊市啊，平均是要跌 33%, 那我们也还没有到那个跌幅，所以不是说它就不会继续往下撤，但是就是说有时候它在反弹的时候是速度非常的快，那往往呢你这时候因为心理压力呢就在最底部呢就卖掉出场了，那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就会错失这个，就等于是你如果不卖的话，它慢慢它可能就又回来了，可是你如果卖在最低点了，那就真的就是认赔了，那所以这个有时候我观察我的客户也常有这个情形，就是说有时候当他们恐惧说要他们自己打掉来跟我讲说要挑战风险的时候，通常都是底部形成了一个讯号。
对，
就是我们得反过来，反过来做这样子。
好，那这个呢就是今天哈，就是咱们大家都在看的这样一个报告。那 Rex 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这样一个分析了，从技术层面啊，我们从消息层面都给大家去讲了。如果呢您自己有些需求想请您自己啊去看你自己的这个portfolio 去管理的话，您可以联系Rex, 我们不针对个人哈去进行这样的投资建议。Rex, 你的联系电话是多少？
408-520-9558, 408-520-9558。
520-9558啊，那 Rex 呢他自己是在美国有多元投资理财的这样一个公司，他可以呢对您个人的这样的投资的进行咨询。我们今天呢只是从媒体的角度上给大家详细解释了这个 CPI 的报告。好的，谢谢 Rex。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接下来呢高杰给大家去全面的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财经方面的一些消息。那刚才提到了那个 CPI 和今天股市哈非常叫做神奇的大反转。那今天的这个 CPI 报告当中呢，基本上啊全部它的这个食品、住房、交通、服务、医疗等等的这种月度通胀率仍然是非常的强劲。这也就说明在我们美国现在的通胀率是在经济当中是根深蒂固的这样一个情况。唯一呢在九月份这个报告当中显示的呢下降的是有二手车、卡车、服装和汽油。那这个呢包括其中的住房指数，就是衡量住房成本的，在过去一年当中上升了6.6%，这个呢是占了除去扣除食品、扣除能源之外所有项目当中啊，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核心 CPI 当中，它占40%。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住房啊，这个成本啊，租金等等的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呢，这个数字呢，我们进一步解读就是什么呢？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这就是未来你要它就是工资增长的需求，就是打开了这个大门。这将会反馈到未来的价格上涨当中。一会儿呢我要给大家讲到今天美国的那个 Social Security 哈，他们已经是公布了在明年退休的人员当中呢要去调涨大家的这个Social Security 这个钱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因为通胀太高了。 啊，包括我们上周所说的这个调整初次的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是22.8万人哈、啊，也是呢就是高于市场预期啊，创下了这个新高啊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今天的这个 CPI 的报告呢，其实带来的这个影响啊。不知道啊，就是很诡异的这样一个反弹。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咱们不妨去观察。我刚才提到的呢，包括美国国债市场呢是反应非常强烈的，啊，对加息最敏感的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呢就直线就跳涨，一度呢跳涨到4.5%。然后呢，三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包括五年期的国债率呢，他们都上升的20个基点。30年的国债收益率呢，一度上升到4%，也是从2011年啊以来是的最高的水平。我们之前请 Rex 给大家讲过哈，就是倒挂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和美国十年期的收益率倒挂接近50个基点了，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大家现在对长期呢仍然是没有信心，所以今天这个反弹很有可能是有轧空，或者是刚才大的啊说讲到这个大的基金啊这样一个动作导致市场如此的波动。那今天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 VIX 的指数，这个华尔街的恐惧指数，它呢今天在股票在下跌过程当中呢，正常它应该恐慌加大，应该是升高的，哎，它是下跌的，哎，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它居然在这种没有受到这种惊吓哈，它波动的时候呢，它这个 CPI 报告发布之后，它还下跌了2.2%，回到了32.82。我刚才看到呢，这个收场的时候是31.94哈，那这个呢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情况。VIX 呢，在过去的一个月呢，已经上涨了21%的这样一个幅度，其实市场对市场的这个恐慌呢，其实是上涨的，但是呢，今天呢是很诡异的去下降了。然后呢，也有的分析呢，就是讲到什么 X 交叉点呐、啊、等等的，往往出现这样的一个交叉点的黄金交叉点呐、啊、等等，可能啊未来市场会出现更大的波动，甚至是大跌。等到有时间的时候，高杰再给大家详细讲啊，那叫什么叫黄金交叉点。另外呢，今天像这个抵押贷款利率哈创下了20年的新高，房地美的这个数据，30年的固定按揭贷款的平均利率呢，上周是6.66%，本周呢已经到了6.92%啊，已经包括呢一些实际上已经超过7%了，这个呢创下了2002年4月以来最高的水平。所以呢，现在如果你要借30万美金的话，你月供呢就将是1980块美金。比一月份呢是高了，就是每个月你要多缴呢680块钱哈。当时呢，一月份的时候，30年的这个贷款利率呢是3.22%，现在是7%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利率呢，借贷成本是急剧的在上升。这个呢就迫使我们都知道了，肯定是房地产市场会降温的啦，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进场了，利率太高嘛。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在上周购买或者是在 refinance 哈，再融资去购房的申请啊，这个降到了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购买力急剧下降。那么包括呢，这也导致了就是一些大的按揭贷款的机构啊，像什么 Angel Oak 等等的，还有这个Lower.com 这些机构呢，他们都在不断的裁员哈。那还有呢，就是数据显示呢。过去哈，在去年的时候呢，大概有33%左右的这样的潜在的贷款人呢有 refinance 的这样一个动机，但是现在呢这个数字哈不到1%啊，接近零这样一个水平。对呀、啊，谁这个时候再去做 refinance 呢？这么高的利率，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的数据的情况哈。那还有呢，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社会保障福利，这个呢和我们很多明年退休的朋友呢可能有关系，和你自己现在拿到社保的这些朋友呢可能也有关系。我在这儿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它是在2023年明年呢要增加8.7%哈，这个就是要保证的这个或者说是追上这个通胀吧。这个是今天他们。这个Social Security 的这个社保局他们出来发言人哈去表示的，他说从明年一月份开始，退休人员和其他社保金受益人呢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调整，这个幅度呢是40年以来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增幅。我们 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大家要交这个 Social Security， 这个benefits 哈，叫做社保金或者叫社安保障金。然后你每年呢需要缴这个社保累积的这个积分。那你在美国工作超过十年，累积超过十年之后，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每个月申请社保的这个社保金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呢，它到明年开始呢，这个是有调整的。所以呢，我刚才提到的这个8.7%呢，它这个调整哈，它就是每个月。像每个人平均能多拿到146块钱，去年呢一个月大概是1681，然后呢到明年呢要拿到1827，拿这个比例的人数呢是一共有6600万，他们呢就是享受啊就是调涨这个87%的这样一个福利了，不管你自己目前有多少其他的福利，也不管你其他的收入的来源，只要你到了退休的年龄，你就可以拿到这笔钱的，那。这个呢，如果你自己想计算的话，你自己能拿到多少？你把你现在的社安这个社安金的这个额度哈，乘上个1.087，大家可以记起来，你乘一个1.087，你就可以去知道你明年能多拿多少钱了。我再重复一下，乘上个1.087，你就乘个1.1吧。那明年你第一月份你就可以拿到第一张这个支票的话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了。好，那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可能大家会在这个受益的人吧，不管是退休的人员，他这个还包括什么残疾人呐、还有一些残疾的儿童啊等等啊，还有就是一些父母去世等等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些孤儿啊等等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还有呢，就是国家政府政策医疗保险费呢现在是没有上涨，所以呢现在可能很多退休的老年人他会有更大的一个喘息的空间。啊，这个是一个和我们退休人员有关系的，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今天呢还有一些政经方面的消息了。那我们看到呢，今天是 FCC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是以国安为理由，他直接呢就打算要禁止呢中国手机制造商华为，还有呢电信通信设备厂商中兴在美国销售所有新的通信设备。啊，这个呢不仅是涉及到这两家公司，另外像海能达、海康卫视、大华技术等等三大这种录影监控设备的大厂呢，也不得在美国继续贩售它新的设备。这个呢，在美国的历史上哈，是 FCC 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了电子设备哈，这种新的电子设备在美国本土呢去收售。等于说呢，在之前从川普那一届政府就开始呢限制华为和中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进一步收紧了。所以呢，这个是个今天比较大的动作。包括呢，在昨天美国发布了美国国家安全策略指南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也是被认为是一个结构性的上升，它也是第一次在报告当中将中国放到了俄罗斯的前边，说到呢它是全球秩序唯一的一个能够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对全球秩序进行带来不能叫破坏啊，就带来这个冲击的这样一个国家，并且呢他表示要一定会在军备上和竞争上面一定会战胜中国，这是在昨天的安全报告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呢最近是一系列的动作不断的呢再去发出来。那我们昨天提到了半导体方面呢是不断的受到压力哈，那包括呢我们看到今天 FCC 这个动作，这是政治方面的。与此同时呢，英国政府呢也是在今天宣布在英国的 5G 网络呢全部移除华为设备的最后期限不变啊，还是2027年。它呢是中间呢有一些延期，是因为不想呢让 5G 网络的中断啊，这个是有些调整的。但是呢也是在昨天同一天的时间，英国政府呢也是在接下来他们就要将把三月份发布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也相当于一个国家安全政策的这样一个报告呢，将中国的定位呢从叫做战略性竞争啊，结构性竞争啊，制度性竞争的对手呢调成威胁。那这个呢都是美国和英国同时呢做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接下来呢，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呢直接讲到，未来十年将是关键的十年。好，那这个呢是我们刚看到的和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都会带来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关联和影响的。今天呢还有呢就是英镑和英国国债啊暴涨。我们在两天前呢高杰是请专家给大家分析过哈，为什么它这个 国债啊，去央行会去动作，然后呢英镑为什么会大跌。那今天呢为什么呢，它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下跌了46个基点哈，是因为呢现在呢英国的官员在设法呢去逆转之前这一届新的政府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减税的计划，而且呢现在在逼宫啊，就是他们自己内部都在逼宫，想把这个新刚上台的这个新首相呢看看能不能下台。所以呢这些消息呢看到了呢就是导致呢英镑啊暴涨啊。前两天呢央行英国央行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周五就要结束啊，你们做好三天准备。当时呢是直接又把这个砸下来了。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回弹。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黄金，纽约交易所的十二月的黄金期货呢收跌了0.5%，跌幅呢不到0.1%，每盎司是1677，盘中最低的时候1648.3。还有呢就是原油，原油呢还是不断的在连着涨哈，还在不断的在涨。 WTI 期货呢原油呢上涨了 1.84%， 涨幅呢达到 2.1%， 每桶呢现在是89.1块。所以我们看到呢刚才我提到了包括国际能源署哈，他们都是认为呢接下来石油可能会暴涨，会不会这样呢，我们就不妨继续观察了。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整体的一些消息。那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给大家去讲一讲今天的一些个股哈，包括如果您有收看这个 Netflix 呀等等的，哎，都有一些消息呢给大家去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变化呢也给外汇市场带来了很大的波动，日元也受到的惊吓。那么日本的这个外汇管理部门呢已经放言啊，他们可能还会再干预市场。好，那我们也听一下今天外汇市场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四，美元指数今天上午大幅上涨到113.9，随即迅速更大幅度下跌到112.11，现在保持在112.5。欧元对美元则相反，上午大幅度下跌到0.9631，之后迅速上涨到0.9805，收市价0.9774。英镑对美元大幅上涨300点到1.1379，美元对日元则在略创新高到达147.66之后略回落，保持在147附近。美元对人民币回落到7.17。